感谢主，神的爱，老师的爱激励着我。
我一个小学生今天能把良苑的课程学完，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想真诚地对良苑的每一位老师说，您辛苦了，感谢您一路伴随。
谢谢良苑的所有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我衷心地说一声，亲爱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颂赞主。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
跟随基督，做主中心仆人，同心来尊基督之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要借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和其他相关的经文来跟你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天国跑手。跑步的跑就是运动员，天国跑手。2016年到2020年的良友圣经学院主题和发展的方向呢，是6个字：开拓、动员、传承。这个呢，也应该是各教会的福音事工主要的元素。而天国的跑手呢，正是一代传一代的，将福音的火炬延续下去。到现在，天国福音使命到我们这一代呢，已经传承了要2000年了。而我今天这半个钟头要分享的讲章大纲呢，是受了17世纪著名的传道人本人约翰他的讲章所启发的。本人约翰呢，在我们国内也翻译作约翰班扬。他是1628年到1688年之间的著名信徒。他是在几乎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但是呢，却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信徒和重要的讲道人。连我们国家也有他的传记出版。他的著作呀，比讲道更加著名。天路历程，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了，甚至也有人在看。天路历程是仅次于圣经的公认畅销书。也有人说呢，这本著作呢，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而它的翻译呢，有人说估计大约是100多种语文了。17世纪60年代的英国，清教徒，尤其是领袖们或者清教徒的学者作家们呢，都遭到当时英国大学的拒绝。传统的教会呢，也禁止清教徒传道人讲道。而本人约翰呢，就在那个时候曾经被迫入狱，也过着逃亡的生活。但是无论在狱中或逃亡之中呢，他都有写作。他曾经讲了一篇道，就叫天国跑手，英文呢是 The Heavenly Footman, F-O-O-T-M-A-N, 就是跑步的人呢。那他的讲稿呢是收藏在一套10多册的讲章大全，叫做20个世纪以来伟大的讲道，是一套英文的大全。我看了以后呢，很受感动，所以我就借用他的大纲跟同样的概念呢，将其中与跑有关的经文跟圣经里面我重新查考找到的经文呢，跟我们侍奉主的主内弟兄姊妹一起来勉励。新约圣经中文本的跑这个字有多少次呢？我看了一下，有36次的使用。其中啊，从罗马书到启示录的书信里面呢，有12次提到跑。跑是动作，也是体力消耗量很大的动作。跑是有方向的，是有动感的。跑是迫切的。以跑来回应或者是贯穿良友圣经学院的开拓、动员、传承，我相信呢，是很恰当，也应该有所学习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新约圣经主要关于跑的教训。首先是不能空跑，不能空跑，要帮助信徒发光。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下半句到十六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勉励信徒在所活的世代中呢，要像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以致保罗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说他没有徒劳，没有白白的跑他侍奉的人生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信徒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不单单是工作，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想想，没有信徒就没有传道人，没有好的信徒呢，就没有好的传道人。换句话讲，从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的生命，信徒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职责是牧养他们，甚至为他们的好处摆上一切。这背后的经文我就不提了，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个关于跑的重要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直跑，直跑，也就是在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上要集中焦点来跑。圣经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那直跑的意思其实呢，就是竭力的跑。因为刚才我读的经文呢，如果你看吕振中的译本，他翻译的呢更加贴切，他是直译，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抓得着了，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了背后的，尽全身之力去追求前面的事，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知道在人生里面呢，有跑歪路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不看目标的时候，或者是想别的事情的时候，甚至啊，你不要笑话我，我们会胡思乱想。那更可能呢，是因为我们偷懒。因此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的直跑，提醒我们在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上要竭尽所能。第三呢，是拼命的跑，而这里用的字呢是逃跑，拼命逃跑。为什么呢？是前面要持定有盼望的人生。经文在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的后半句这样说：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逃往避难所，这节经文呢，其实是我从本人约翰，也就是约翰班扬他的讲章里面借用过来的，是他所选的。我觉得有意思，因为旧约圣经《申命记》《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逃城啊，是恩典的象征。误杀人的人可以在以色列境内所设立的逃城里面躲过你冤枉的罪过。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六节也出现过这个字，所以呢，逃往这个字呢，新约圣经原来的希腊文呢只出现了两次。而逃城的设立，你可以追查《申命记》四章四十二节、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书亚记》二十章九节等等。但我们的重点呢，根据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是在后半句，那就是前面有指望。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弟兄姊妹，我们都是 蒙恩的人，在耶稣基督平安保障的逃城里的人。我现在问你，也自问，前面的指望是什么？为了前面的盼望，我们要竭尽所能的直跑，而且不能空跑。第四，谨慎的跑，在纯正信仰的路上跑下去。因为在加拉太书五章七节，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加拉太书五章七节是很叫人心痛的事情，也回应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保罗说不能空跑的一句话。因为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真理的自由没有把握，不够成熟，而捆绑自己在律法的规条里面，他们不够成熟。所以呢，加拉太书五章七节的总意就是互相勉励，谦卑谨慎，也不要堕入错误的信仰里面，而且自己不知道。怎么样避免呢？我常提醒，多看，多走，多学。多走不单单在国内走，现在旅行很方便呢，至少欢迎你们到香港、澳门，到世界各地走动，参观不同的教会，那使你的人生的阅历增加。不能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多上网，多看书，多听讲道，多跟不同类型的人接触。谨慎的跑，在纯正的信仰的路直跑下去。第五呢，是节制自己，攻克己身。这就是我今天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今天主要根据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了。哎呀，九章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但是关键不是知不知道，而是是否常常操练。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一起勉励，一起学习。后面的两节保罗这么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再看吕振中的翻译真的是很直接，他怎么说呢？我乃是痛打我的身体，驱使他做奴仆，恐怕我宣传给别人，自己反成了不重用的。意思是我们要节制自己。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使用了当时希腊人流行的运动会跑手的形象。读过哥林多前书的人知道，当时呢在哥林多那里举行所谓的伊斯米亚竞技会。你用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去想象就知道了，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也是来自希腊的文化。所以呢，有的时候我想啊，咱们传福音的人、侍奉的人学一两样运动项目是好的，不然呢，你学一两样其他的技能，烧菜煮饭啊，或者是艺术啊，或者是音乐，你就能够明白节制自己跟反复操练的作用了。节制自己，攻克己身，奔跑不是像无定向的，这是第五样跑。第六呢，是远离罪，谦卑顺服神。圣经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后面说什么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几章几节，哪一卷书？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这里讲到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奔跑。另外呢，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么怎么样顺服神呢？前一节经文雅各书四章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谦卑的人呢？请你不要回答我，你问一问你旁边的人，同工或者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子，甚至父母亲，你是不是谦卑的人？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远离罪是一生一世的操练，也是最严肃的灵命基础课程，是我们的基本功。求神帮助我们做天国跑手的时候，要不断的问自己，是否脱去容易踩雷我们的罪。这是第六样跑，远离罪的奔跑。
克服困难，当然少不了自己祷告和教会肢体的带导，而真正的动力是来自这些课程中的圣经真理。
第七，是永不言弃，仰望基督。经文是刚才读过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会背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如果你刚才没有背呢，现在第二次说，你默默的背。第三个小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还没有跟我背呢，现在在心里面背下面最关键的这一句，存心忍耐。是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永远不要放弃，一直到你倒下来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侍奉主，奔跑天国的道路，一直跑下去。阿们，求神加力量给我们。第八种呢，就是接着直到跑尽，英文是 finishing well， finishing finish 结束啊，加 ing well 就是跑得好啊，善终啊，就是有好的结局，好的结束。第八，直到跑尽人生终点的时候，我刚才也提了，到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不要放弃，服侍主，更新，悔改，代祷，侍奉，对吧？那么保罗就做这样的见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使徒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第四章七节的经文。你在良友圣经学院或者中国晨曦的节目里面，你会听到卢文牧师的分享跟主持。他老人家，我讲这篇道的时间呢，已经是80岁了，但是呢，还是做义工。他要跑的路，行政责任呢，基本都交出来了，可以说很美好的见证。求神也加力量给我们，直到跑尽人生终点的时候，学习使徒保罗。这是第八。第九，那这一切呢，是不在乎我们怎么样跑，而在乎什么呢？下面的经文有答案，我读出来，你想想它的答案是什么，也就是怎么样跑。经文是这样的，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咦，那在乎什么呢？圣经说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是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请你记下来。上一节说啊，九章十五节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前面提到约翰班扬啊，《天路历程》的作者，原来他活到61岁啊，虚岁算61岁，60多岁，而我的年纪呢，很接近这个年纪。那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就是能够侍奉，能够活着，能够这么喜乐，能够走前面的道路，完全在乎神的怜悯。所以保罗讲的对，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所以第九点呢，就是仰望神的怜悯， 把神丰富的恩惠怜悯放在你的心中，走前面的道路。如果这九样你不能够都记住，你记住这第九点，罗马书九章十六节。好了，最后有没有要第十？第十是最后，今天时间关系就是这一点。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请留意听下一句，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所以第十，天国的跑手要怎么样跑呢？就是这三个字，这样跑。因此他后面三个字是行动吧，从现在开始。我们很尊敬的华人教会领袖滕金辉老牧师，他曾经在他的著作《认识胜利的人生》里面讲了一句话，说神不是呼召有资格的人，神是使他所呼召的人达到资格。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十七世纪著名的传道人英国人本人约翰，他所讲的讲章《天国跑手》，我今天重新修改，三百多年以后在这里跟你分享。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呢，本人约翰他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以后啊，二十多岁信主以后呢，才自学，最后呢，竟成为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与但丁和米尔顿都齐名，他活到61岁，留下美好的侍奉的果子。某个角度说，本人约翰跟我们是不相干的，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但是他对神的那一种忠心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毕业典礼当中，我跟侍奉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勉励，让我们尽所能的仰望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怜悯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愿神祝福你，也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位。
最大的困难和挣扎是怎样对付自己骄傲的罪性，时刻保持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我是陕西的杨姐妹。2015年，我参加教会第一期的良友学习，当时报名20多人，坚持下来的12人就。在学习过程中，我最挣扎的时间是2015年。那一年上着班，照顾着老人，自己又胃病加重，整天感觉像在打仗。老觉得时间不够用，身体劳碌。从学良友起，基本上再也没有看过电视。有时遇到难题，甚至用1周时间去咨询完善。家人和朋友见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劝我，信神可以，但没必要这样费劲儿，自己给自己找压力。教会也有人劝我，实在不行就停下来。克服困难当然少不了自己祷告和教会肢体的带导，而真正的动力是来自这些课程中的圣经真理。我被课程的真理深深地吸引着，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不能放下，我已经放不下了，停不住了。 良友三年艰苦的学习过程，使我一步步进入了一个崭新、丰富、神奇、奥秘的神国世界，让我认识到圣经真理的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使我发现自己对神国奥秘知识的极大贫乏，认识到神的怜悯、大爱。圣经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离开神，我不知怎么活，这就是我得到的最大收获。今天36门课程全部学完，从外人来看，这下可以松口气了，可以放假了，但是对我来说反而压力更大，因为这个过程时间紧张，有好多真理没有时间真理思考实践。比如梁凯琳老师摩西五经的学习过程，让我心情激动不已。我记下了老师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有想见老师的冲动。感谢神，如果我今后不再温习，重新探索课程里面的宝贵，真正留存在我里面的知识会甚少。接下来我计划理清自己的思路，将所学的知识结合教会的实际情况，从欠缺的侍奉项目中找适合自己的服侍岗位。教会有意让我参与老年团契的侍奉，我想在婚姻家庭、基督化家庭方面展开工作。求神怜悯我这卑微的器皿，陶造我，使我的侍奉目标明确，有果效，能担当。借此，我勉励同学们，凡事都有定时。感谢神，让我们能成为良友的学员。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相聚在这里。造天造地的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做。让我们珍惜这次乐器学习营的机会，借着开拓、动员、传承的主题，在拆船上积极回应神的呼召与恩典，依靠圣灵的能力，踏在神指引的道中，放声放胆向世界宣讲神的福音，让人来得益处，让荣耀归父神。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